各位听友大家好，我的公司法大爆炸视频精品课又更新了。更新的内容是对新公司法重大变化条款的逐条解读，想要快速学习新公司法的朋友，请在喜马拉雅 FM 搜索公司法大爆炸视频精品课付费订阅就可以了，后续还会继续的更新，感谢各位的支持。打个招呼啊，大家好大家好，谢谢各位的祝福啊，谢谢各位的祝福，谢谢谢谢。确实是啊，升级了一个身份。感谢于慧友说恭喜张律师啊，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各位。好多朋友送出了礼物啊，郎老师送出了咖啡。郎老师从咖啡店回来了是吧？热爱生活说奶爸的感觉如何？奶爸的感觉比做公司股权累多了。甚至于说事先估计不足，应该找个就是地方先实习实习好了啊。童说恭喜恭喜，谢谢谢谢啊。童，我看到了你的留言提问啊，我们稍后就进行解答啊。咱们还是啊，先进入问答环节啊，因为这个大家都大多数直播间的朋友都知道啊，因为身份的升级呢，所以说这基本还属于伺候月子期间啊，因此在直播间呢，咱们就是有话则长啊，无话则短，就看看大家的问题，尽可能在我这直播一个小时之内给大家满足啊。但是如果是没有问题了，那咱们也有可能是提前下播啊。这个应该叫杰是吧？说呢，张律师你好啊，因为我看到你在直播间了啊，文字比较多，文字比较多啊，大家先可以看一下屏幕。他的问题是这样的啊，有限责任公司呢，发起人股东是 A 啊。A 股东是一个发起人，他呢将未实缴出资的股权转让给了 B 了，就是涉及到股权转让的问题了。 A 作为发起人把股权转让给了 B 了，这个股东 B 呢也没有实缴，又再次的转让了啊，就是相当于是第三手了，再次的转让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ABC 啊是否在未实缴出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仍然是上面的问题啊。 A 如果不想承担连带责任，除了缴纳出资后再转让或者减之后再转让外，还有其他办法吗？咱们就先看第一段的问题啊，就是 A 股东他是发起人，没有实缴出资的情况下就把股权转让给了 B 了啊，这个 B 呢也是没有实缴出资就又转让给 C 了。为了更直白的理解啊，对，杰在直播间，好的好的，看到了看到了啊。为了更简单直白的理解啊，就是首先大前提，如果他们比如说这个股东 A 他已经到了出资期限了，他没有履行出资义务转让出去了，然后 B 股东呢再转让，那这种情况承担连带责任他的争议就更小了。我们看相对争议大的，就是说如果人家这个出资期限还没有到期啊，出资期限还没有到期，比如说这个出资期限是2025年出资期限才到期，没有到就转让股权了，是否要承担责任呢？首先说啊，按照目前的公司法以及公司法的司法解释呢，即便是未实缴出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转让了股权，就是这个出资期限啊，实缴出资期限没到，转让了股权也依然啊有可能是要承担责任的。这个呢，我们就需要看一下司法解释的原文了，给大家打到屏幕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就是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第十八条啊，重点部分给大家画出来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说受让人呢对此知道的，对什么知道呢？就是说这个股东没有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是没有履行全部的出资义务就转让了股权，买股权的那一方知道这件事儿啊，不像说被骗了，比如说 A 公司呢，不 A 股东呢他没有实缴出资，但是骗B 股东就是买他股权那一方说我已经实缴出资完了你放心啊，然后你买我的股权啊一点毛病没有，这种情况下啊，这种情况下那么这个买受人这一方啊，买受人这一方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就被骗了嘛，不需要承担责任的。但如果明知，就这个是很多我们常见的情况，就是我买你股权的时候我也知道你没实缴出资啊，我也知道你是没有实缴出资的，然后买到你的股权，当然价格也不一样嘛，可能是你买那个未实缴出资的很便宜，对吧？比如说你这个 对应的注册资本是100万，人家要实际完成了实缴出资，再转让给你的时候也不可能赔着卖嘛，对吧？不太可能赔着卖，那至少得100万起步嘛，是吧？那通常你受让未实缴出资的股权很便宜，象征性的几万块钱、几千块钱，甚至于说卖股权的那方他就是为了不想履行出资义务了，卖给你作为接盘侠，那可能是这个股权都不要钱，免费赠送给你的。那么你作为受让方肯定知道他这个出资是没有实缴的。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说起来这个文字太多有点绕，我给大家翻译过来啊，翻译咱们老百姓都能听懂的话，就像是我们提问的这位朋友所问的啊。他这个问题复杂在就是这个股权已经转了三手了，对吧？不是二手股权，而是三手了。我们就说二手股权这一块，A 和 B，A 是原始的股东，把股权在未实缴出资的情况下转让给了 B。那么 B 如果也不实缴出资，他们两个人啊对未实缴出资部分是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那同样，你不会因为转让了三手，那就会免除责任。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就一路推下去，那么 A、B、C 之间都有可能要承担连带责任。就是把这个问题啊解释出来了，然后他下面那个问题呢说，如果是仍然按照上面的情形，A 如果不想承担连带责任怎么办？除了实缴出资和减资以外，还有没有其他办法？没有其他办法啊，按照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没有其他的办法。有人可能会想到说，那我买卖股权的时候能不能通过合同约定啊？我就是明确约定了啊，将来的出资义务就是你买股权这一方承担。我卖股权这一方呢，无论如何我不承担责任。你这种约定没有办法对抗公司债权人呐，是你们自己内部的约定。你这个约定唯一的能起作用的是什么呢？就比如说人债权人要求你卖股权那一方承担责任之后，你可以依据这个协议去追究买你股权那一方的责任。所以说没有更好的办法。然后他下面还有问题啊，可能是文字被遮挡住了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就知道了啊。这样的，B 呢想买 A 持有的股权。B 借钱给 A 啊，B 借钱给 A，A 用该出资款完成了出资，A 和 B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中约定股权转让款冲抵 A 对 B 的借款，A 不用还钱，整个过程没有溢价。他问这种操作方式是否可行啊？是否可行？咱就再梳理一下啊。B 买 A 的股权，大家要记住啊，前提是 A 的这个持股。没有完成实缴出资，我们假设啊，A 的这个股权呢，对应的注册资本是100万。那么 B 正常情况下，如果想安全出资，那就是 A 先履行100万的出资义务，就是拿100万先交给公司，对吧？那现在他想采取变通方式，就是这个买股权这一方啊，B 股东自己拿出了100万借给 A，A 呢再用这个款完成实缴出资义务，然后呢 A 和 B 之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中约定，股权转让款啊冲抵 A 和 B 的借款，A 不用还钱了，整个过程没有溢价，可不可以？这倒是可以啊，这倒是可以，因为你这样的操作啊，没有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因为对于公司债权人来讲，不管你们之间是什么借款呐，什么其他的方式啊，你只要是说这个相应的出资义务啊，相应的出资义务你完成了，对于债权人来讲，那就完事儿了。啊，对于债权人来讲就完事儿了。至于说你们之间怎么去评这个账，是你们自己的问题。就说你只要完成实缴出资了，债权人那块就没有办法再针对说你没有实缴出资啊，我要履行，我要你们承担连带责任呐、啊，承担这个补助出资责任啊等等，他债权人没有办法提这个要求了啊。所以说你们自行去评这个账就可以了。那么这是对杰的这个问题的提问啊。哲志说，直接 B 交钱给公司就行，是啊，本来就是嘛。就是背着包子一边沉。其实，刚才我们那位朋友提问的那位朋友，把这个过程给描述得很复杂。那实际上呢，就是 B 就反正 B 也得自己拿出来100万嘛，对不对？那就直接用 B 来完成实缴出资不就完了吗？就没有必要设计成那么复杂的环节了，对吧？除非你能解释清楚，说你在这个设计环节当中有什么特殊的用意啊，可以帮你梳理一下。解说明白了，非常感谢。好的，好的，好。那我们看刚才直播间里有一位朋友提问啊，我们先把直播间南山啊。南山的提问是这样的，说呢，你好， 主体公司啊和100%控股公司共用同一个财务人员，构成财产混同吗？南山，你的问题是不是想说，比如说啊，上面的那个母公司是 A 公司，然后呢，它全资控股就是100%的持股 B 公司，而且他们用的还是一个财务人员，是吧？这种情况下啊，实际上我们并不考虑你们用的是不是一个财务人员啊，并不考虑你们用的是不是一个财务人员，而是说因为你是一人公司，我不考虑你财务不财务，我默认就会认为你要承担连带责任。那反过来，你需要去举证啊，我这个一人股东和这个公司之间呢，财务是独立的，所以说在这个环节呢，并不考虑你这个财务人员用的是不是一个人。那这个问题啊，我们可以扩展开说，就是一个普通公司，两个股东以上的啊，两个股东以上的普通公司，然后呢，这两个股东 A 公司和 B 公司啊，其中 A 公司是 B 公司，比如说持股70%的股东吧，A 公司是 B 公司持股70%的股东。在这种情况下，A 公司和 B 公司用一个财务人员，能不能认为是财产混同呢？如果单独就这一个事儿啊，你们就是用一个财务人员，不能认定为财产混同，除非说你用一个财务人员，同时这账也在混在一块儿，是吧？这个公司的钱呢，就是分不清你我了啊。这个 A 公司用钱直接上 B 公司去提钱啊，也没有借款的，也没有什么，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认为财务混同。你说就是人员是一套班子一套人马。就一定会认为财务混同吗？不是的，就是判断公司的财产混同，主要从财务的角度去判断。至于说你，比如说你法定代表人是不是一个人啊？财务负责人是不是一个人呢？CEO 是不是同一个人呢？这个并不重要，这个并不重要，主要是看你们的财务方面的东西啊。杰说，担心 B 受让后不履行出资义务，A 出资后再转让更安全啊。刚才他的担心就是这样的，是吧？那也可以。那如果你是这种担心，就刚才我们说为什么设计那么复杂的出资，B 呢先把钱100万借给股东 A，然后股东 A 呢完成实缴出资，他们再冲抵，那就可以。那实际上就相当于提前付款嘛，对吧？提前付款，这样操作也可以。就是你为了保证资金安全，然后不太相信对手方，怕对手方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啊，或者是恶意违约啊，你这样操作也是可以的啊。哲哲说看账不看人，对，这个总结得很精辟啊。看账不看人，那南山说谢谢，好不客气。热爱生活说用转让款出资，这个也是一个方式啊，就是用转让款，就是相当于你这个我们签合同了，你就先交钱，交完钱呢，我把它用来履行实缴出资的义务，然后我把股权配合你办理过户都可以啊，都可以，就是合同嘛，合同的签订和付款方式的设计啊，和履行义务的前后顺序啊，这都是可以设计的，就基于大家的怎么样信任。怎么样方便或怎么样能让彼此满意，就可以做不同的设计。所以说，你看律师啊，给大家起草合同，设计这个商业的模式就在于此啊，就是我们无论是股权也好，还是合同也好，它不是一个唯一的方式，是可以在法律框架下和这个商务需求的框架下有很多的变通的。这个变通围绕的核心点就是怎么解决客户的需求，怎么让客户的法律风险降到最低啊，这个就是我们律师的作用。直接说明白了。好的，好的，好，那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问题啊。今天在线的朋友还是挺多的，也是大家有空的时候啊，记得帮助我转发直播间啊，记得帮我转发直播间，同时呢，关注我的这个视频号啊，关注我的视频号。再有呢，就是转发我的直播间，还有就是右下角的点赞啊，帮我点起来，谢谢。我把那个公司法大爆炸的视频精品课啊，先挂在直播间。当然了，就是大家点击这个购物橱窗，还会看到其他的那个课程的产品啊，还有法律服务产品，就是大家可以自己看就行了。我继续给大家回答问题啊，继续给大家回答问题。看一下下面的问题。下面这个问题啊，是童提出的问题，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屏幕啊。童说啊，明达 就是这家公司叫明达啊。明达公司呢，原来有五个股东。2020年的时候，在也就是公司成立一年之后，大股东呢，忽然呢召集了全体股东重新签署投资协议书啊，这个投资协议书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股东协议，约定新进入一名新的股东，啊，新进一名新的股东，原来所有的股东呢，股权比例减持一半。2019年签署的股东投资协议作废了，以这个新签署的投资协议为准。那么其中的一个小股东啊，从投资40万，占公司10%，变成了占5%了。公司的注册资本金没有变，比如说啊，原来公司注册资本是100万，进了一个股东之后呢，公司的注册资本还是100万。那这意味着什么？大家知道吗？那就是意味着这个新股东的股权从哪儿来呢？是从其他股东的手里面，无论是买还是要啊，就是从其他的股东手里面拿到的。你比如说，原来这个股东持股，就像我们这个屏幕上啊，这个例子说的，原来人家股东持股10%，那你新股东进来，在注册资本不变的情况下，要占一半的股权，那你就得是从别人的股东的手里面拿出一半的股权来，对吧？那有原来持股10%的股东，那只剩下5%了。那公司的注册资本金没有变，公司呢用这个小股东啊，其中这个小股东预留在公司的优盾，到工商局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登记公司原5名股东与新进入的股东，就是变成3个股东了嘛。而且呢，因为这个肯定涉及到股权转让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股东物啊，股东物，他持有10%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40万。那如果有股东，新的股东进来之后，那他们之间肯定是一个买卖关系。这个小股东得出让自己一半的股权给新的股东。那既然是买卖嘛，股权买卖就涉及到价格，到底多少钱买，到底多少钱卖，这个是需要大家商议的。那从这个同提的问题里面，我们会发现啊，这就是一个强买强卖，对吧？甚至于说呢，对于这个小股东刻意的隐瞒，背着小股东做了这个工商变更，而且呢还写了一个所谓1块钱转让的协议。新入股的股东呢，将出资款200余万打入给了公司的账户，那就是资本公积了呗，对吧？打入这个公司的账户，就是公司的注册资本没有变，但打入了公司的账户就进入了资本公积。那请问这个小股东可以要回出资款吗？请张律师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大家听清楚了吧？那么正好童是正在直播间啊，你也需要回答我一下啊。就是这个小股东啊，想要回股权转让款20万，首先，你这股权啊，对应的10%的股权，对应的注册资本是40万，是不是已经实缴出资的股权？啊，是不是已经实缴出资的股权？这个在屏幕上，在公屏上啊，打字告诉我一下，是不是已经完成实缴出资的股权？另外呢，你说了一个很重点的问题啊，就是当初做这个变化的时候，也就是说对于公司的股权做大的调整的时候，大股东呢召集了所有的股东开会，而且呢还签署了一份新的股东协议。那这个时候在做这件事儿的时候，这个小股东啊，这个小股东物，他是不是在场？然后签协议的时候，他是不是自愿签字的？这个你需要告诉我一下啊。这个需要告诉我一下。同啊，你在直接在我的那个直播间留言提问啊，直接在我的直播间回答我的问题就可以啊，直接在我直播间回答我的问题就可以。首先啊，同说了，这四十万是实缴出资啊，这四十万是实缴出资，就是这40万呢已经完成了实缴出资了。现在呢，持股比例被人家拦腰砍一半啊，持股比例被人家拦腰砍一半。那就相当于有一半的股权卖出去了。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股权是实缴出资的，那这就涉及到什么呢？ 股权转让价款的问题。你想想，这个小股东，我们假设他是张三啊，张三呢这个小股东，他持有公司40%的股权，10%的股权啊，持有公司10%的股权，注册资本是40万。然后你现在说，哎，你这个股权啊，你给我变成5%，你那百分之，你剩下那5%，你要给我。行，就算我同意给你，那你是不是支付对价呀？就像买房子一样啊，你有2套房子，然后你给我一套，那我不能白要啊，对吧？我不，是不是明抢了吗？那你应该给我钱呢，多少钱合理呢？那最起码是一个本钱嘛。那你这个本钱，你的5%对应的本钱不就是20万吗？所以说他应该给你20万。那分析到这儿呢，是顺理成章的，对吧？但是你还需要考虑一下，就是当初你们签那个第二版的啊，第二版的那个股东协议是怎么约定的？有没有提到，就是小股东，首先你签字了，你就同意股权转让出去一半，对吧？10%的股权转让出去一半，转让5%，在这个协议上是有体现的，对吧？然后呢，既然是有体现，那么是不是应该体现出是以多少钱，是白给啊，还是以10万呢，甚至还是以100万溢价卖呀？有没有提到？那么同说呢，不知道是股权转让，你这个解释就不太合理了，那你自己的股权减少了，然后你不知道是转让，那是基于什么减少啊？你有没有仔细看那个协议啊？是基于什么减少？你自己的财产啊，你的股权就是你的财产嘛，你的财产被人拦腰砍一半，那总得有说法啊，对吧？我们可能股权比较抽象，那我们就是以大家最熟悉的房子就举例子就可以了。你有2套房子，都是每套房子都是100平，都是你的产权证。然后有一天忽然说，哎，我们签个协议吧，你其中那一套100平的房子给我吧，那你不能稀里糊涂的说我签字这套给你了，然后呢是白给呀，还是以多少钱卖呀，这个都没有约定吗？所以说你要说不知道转让股权，你这个一旦发生纠纷啊，你很难说得清楚。哲志说是不是股权激励，这个比例也太大了吧？但是从同他所描述的情况，我看不像是股权激励啊，并不像是股权激励。实际上，他提到一个情况，就是人家那个新股东啊，有一个溢价出资，对吧？贷了200万进来，投到公司里面了。那还可能是一种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人家那个新股东呢进来了，投了200万，是进入资本公积，然后可能是这样，你对应的那5%的股权实际价值增加了，这也可能。所以说，你作为条件呢，就是把你另外5%免费给他了。这个意思大家能不能理解？你比如说啊，我现在持有公司10%的股权，假设说公司没有任何的债权债务啊，就是刚开始经营没有任何的债权债务，净资产很清晰，那我10%的股权价值就是40万，对吧？那我现在呢，拦腰砍一半，我们先就说5%。5%对应的是不是20万？这个时候忽然来了一个新股东，说我直接给你公司资本公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把这个钱赠与给公司嘛。赠与给公司，它不是说赠与给单独的某一个股东，就是整个的股东的所有者权益都增加了，就是每一个股东的这个股权价值增加了。那这个时间点上，有可能是你这5%的股权啊，正常情况下，公司没有任何债权债务，刚刚开张。你实缴出资的5%的股权是20万，但资本公积进来之后，一换算到你那5%的股权，你可能你那个股权呢虽然5%，但是如果算上资本公积，可能已经价值又到40万了，翻倍了，甚至于说到50万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把这个股权另外5%白给那个新股东，这个从逻辑上是说得过去的，也是公平的。所以说啊，你的这种情况，你问如果当初没有做任何的约定。然后你现在突然跳出来说我要起诉你，因为你当初转让我股权，你没给我一分钱。但人家一推说，我为啥没给你一分钱啊？因为我还有200万资本公积，算到你这个公司的账上，你这个股权价值还增加了呢，可能是比你当初持有10%那个股权价值还增加了。那你这个时候你想让人家要百分之，你想让人家要你这个所谓的2%，所谓的20万的这个股权出资款，这个恐怕就说不通了。所以说看你们首先协议有没有约定啊，如果没有约定。那就得推这件事儿做的是不是公平合理的啊？同说，我原来的投资不够用，说原来公司的投资不够用，写一份协议，第一份协议作废， 同啊，我理解啊，这应该是你自己亲身经历的问题啊。但是你的问题呢，恐怕，你得是单独的找我给你做一次咨询。这个咨询就是前提是你需要把前后两份协议都给我，我去帮你分析协议，甚至于说你的那个整个过户的工商档案，你也需要发给我，就是单独的做一次付费咨询啊。这个咨询我正好也利用这个时间讲解一下，就是正常情况下我的咨询呢是。2000元一小时啊，但是在直播间的朋友啊是有福利的，就在直播间是1799元。如果同啊，你这个需要完全清晰的做一个分析啊，我建议你去拍现在这个屏幕上这个链接啊，公司股权咨询服务，拍这个1799元的咨询服务啊，因为如果你是直接就是在直播间以外预约咨询的话，那就是2000元一小时了啊。哲志说："直接200万入股不行吗？"哲志啊，他这个200万入股啊，他是这样，就注册资本不变，他这200万呢是直接进入了资本公积了，直接进入资本公积，受益的是谁呢？受益的是公司，间接受益的也是全体股东，因为全体股东的价值就相当于说公司的资产一下多了200万嘛，就是每一个股东都受益了。同说开始公司没有账，说后来放到公司账里了。大股东说："好的，谢谢。"对呀，他那个如果是资本公积的话，那就是需要放在公司账里面的，就是相当于说公司，你怎么理解呢？就是公司一下子突然白得了200万，明白吧？你就得是，比如说中彩票啊，或者是做生意赚了啊，就反正就是公司的资产啊，一下多了200万，因为人家进入资本公积了。所以说，你从表面上看公司的注册资本还是100万，但是实际上，你们每一个股东的股权价值都增加了啊，至于增加多少，这是一个数学问题啊，我这个心算给你算不明白啊，这是一个数学问题，就是看一下，你那对应现在就拦腰砍一半那5%的股权，在没有任何公司其他的债权债务的情况下，值多少钱啊？值多少钱？你那个公司的整体注册资本是多少？就当初啊，你对100万是吧？100万，那就相当于说你们的那个资产增加了3倍吧，对不对？增加了3倍的话，你那个20，那你就应该是60万了，5%的股权价值一下变成60万了，那这样的话你还是赚了的，你相当于说你原来10%是40万，现在你5%是60万，对吧？是这个账吗？那如果这样的话，你恐怕说你再去要求他这个支付你股权转让价款，就会有争议啊，就会有争议，因为你们这个事先没有约定清楚。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想把这个事儿分析透彻，我建议你就是预定我的那个线下的咨询啊，就是趁现在直播期间，点击这个链接购买啊，然后把你那个前后的协议，别看之前的协议作废了，也需要发给我。现在的协议和之前的协议，还有你们现有的公司章程，以及呢你所提到的这个工商档案当中转让股权的这个相关的材料啊，都扫描发给我，我会给你做一个详细的解答。同说。原来公司的注册资本是100万呢，是600万呢，是600万。那是600万的话，如果他只增加了200万的资本公积，拿走了你一半的股权，那这个时候你应该是还是亏的啊，你是亏的。于会友说可以直接增资，是可以直接增资，但是他直接增资呢？因为如果先就像同说的，注册资本是600万，他就拿200万来增资，他是占不到一半股权的，他占不到一半股权的。如果原来的公司注册资本是600万，同说嘛，公司注册资本一直都是600万，所以说这轮操作下来啊，这轮操作下来确实同啊，你们作为小股东是吃亏的，因为对方只拿了200万就占了你们一半的股权，这个是不对的。因为如果是公司600万，然后他得再拿600万，就他再拿600万才能应该占你们一半的股权才对，所以说你这个交易下来就亏了。那么你这个可能还是有维权空间的，包括诉讼啊之类的，可能还会有维权空间。所以说呢，建议你就是把这个相关的材料啊发给我，然后预约一下那个咨询，我帮你详细的看一下。哲志说，新进股东应该看好你们公司。哲志啊，其实我觉得啊，如果像童说的这样啊。他看不看好公司我不知道，但他这轮操作完全是占便宜啊！这个新进的股东完全是占便宜，就相当于说他从别人那儿白得了5%的实缴出资的股权，那600万就白得300万，对吧？他白得了300万，然后代价呢就是用200万投到公司，那不他净赚100万吗？ 就这个账啊，对吧？这个大家算明白了吧？你想想，如果公司600万注册资本不变，而且所有的股东都是完成实缴出资的情况下，那他要得到50%的股权，那他就需要至少啊，我们不考虑公司的任何溢价，就按照注册资本来，那他至少需要花300万从其他股东那儿买50%的股权。那现在呢，他以1块钱的价格就相当于免费嘛，免费的获得了50%的股权，这50%的股权的对应的注册资本是实缴出资的真金白银的实缴出资的300万，而他只支付了200万的所谓的对价，200万的对价呢就是支付到了资本公积里面，而且大家注意到啊，这200万的资本公积里面，他还享有一半，因为他占一半股权嘛，那200万的资本公积里面他还享有一半呢，对吧？所以说他占了至少是100万到150万的便宜，大家。能理解和听懂这个意思吧？就是需要有一些商业逻辑，还有就是对那个公司股权，包括资本公积问题的掌握啊，会理解我说的这个概念啊。如果有不懂的，欢迎我们在就是没有听清楚或者没有听懂的，欢迎在直播间啊，咱们随时的交流提问啊。哲志说，打入公司的钱少了，其他股东怎么算的账？对呀，就是我觉得你们小股东是不是当初？就好像说被人灌了迷魂汤一样啊，就是还是那句话，最关键的是看你们第二版的协议怎么签的啊。就是你们这个小股东确实是，好像当时懵了，是不是没有算明白这个账是吧？你好，托克维尔，我看到你了。托克维尔说呢，莫非是公司资不抵债，要不然做这种亏本的生意呢？是啊，就是我们刚我刚才给大家分析的呢，是这个公司啊没有任何债权债务的情况下，就是很干净的公司。那你要说你们投资的钱然后亏了。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你10%的股权原来的价值是40万，但经过一算账呢，可能你这个价值顶多值20万了，甚至值10万了。那这个时候呢，你为了吸纳资金，这倒是有可能。所以说啊，就是同这位朋友，你还是需要把我说的那个材料扫描发给我，甚至于说你们公司的就是在这个几个阶段的资产负债表都发给我，我帮你看一下啊。小龙人说600万不合理呀，10%对应40万，那注册资本应该是400万。对呀，这个小龙人就是算了一下算数啊，我这个刚才我这算数也不行，没算出来。对呀，你要是10%的话，你的注册资本应该是400万呢。你要是四百万呢，他拿到10%200万，然后他用了资本公积200万。你看啊，现在假设四百万，如果400万的话，他拿到一半的股权，一分钱没花啊，拿到一半的股权，然后200万投到资本公积里面，他还是赚，因为还是那句话。他用200万获得了50%的股权，然后同时呢还享有200万当中一半的资本公积的权益，他还是赚了。就这个玩法的话，他还是赚了啊。热爱生活说，估计他们急于收钱，但是这些股东们没收到钱呢，这个股权转让价款就1块钱呢，没收到钱，股东们。同说还有20万没有实缴。童啊，你这个还是我估计你这个只言片语没有办法全面的了解你这个情况了啊，还是说购买那个咨询的链接，然后和我预约视频会议的方式，给你做一个详细解答。就是在那个我们开始咨询之前，我会把你的所有材料都看完啊，针对你这个材料给你做出一次详细的分析。为什么说基于周转的钱，公司拿到钱了？公司拿到钱了，但是公司的这个相关决定是由股东们做出来的。因此说呢？公司是一个虚拟的概念嘛，背后谁贪图这个利益，还得是具体落实到人啊，具体落实到人，看看当初是怎么想的。阿然啊，感谢送出的礼物，谢谢，感谢童狼老师热爱生活，泽志，谢谢你们送出的礼物。泽志说还要看具体协议，是的，是的。观点跟我一致啊，就是这种情况已经现在越来越复杂了。它复杂在不仅是法律问题复杂，复杂在你们的这个背景信息也会比较复杂啊，背景信息也会很复杂。所以说还是看一下你们当初的协议吧。阿然说：“张律师，晚上好，你好，你好，看到了你送出的礼物啊，谢谢谢谢。有什么问题我们需要探讨吗？欢迎啊，随时探讨。感谢大家帮我点右下角的赞啊，谢谢。”热爱生活说复杂的是按照他目前说的有不合理的地方，对啊，确实是啊，有不合理的地方， 就是这个目前按照童说的啊，这个从逻辑上推，就是难以想象啊，为什么这么做？还得结合他的实际情况啊，尤其是他不是完全被骗，或者是被隐瞒侵害的财产，而是说当初包括童在内的这些股东啊，还是签字认可的，就对于第二版的协议是签字认可的，所以说还得看一下你们当初的这个交易背景。童说公司的钱不够用了，这就简单那一句，公司的钱不够用了，让你们所有的股东牺牲一半的股权，这也说不过去啊，对吧？你们所有的股东也肯定有自己的想法，不可能说自己财产一半，拦腰砍一半被人家拿走了，然后就默不作声。协议想怎么签，对方就怎么签，这也不太可能。托克维尔啊，托克维尔有一个新的问题，看一下啊，说呢，张律师你好啊，假设 A 公司有4名创始人股东啊，其中 A 和 B 已经实缴完成，你说 A 公司有4名股东。A 和 B 还，你这个代称错了无所谓，我们说甲乙丙吧。其中呢，甲乙已经完成了实缴出资了，但是呢，丙丁这个股东呢，因为种种原因一直还没有实缴出资。那等到公司发生债务危机的时候，丙和丁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实力去完成实缴了。这个时候呢，债权人会不会向 A 和 B 主张 C 和 D 未实缴出资的资本呢？哼，会的啊，很遗憾，会的。这个也是根据公司法的司法解释的规定啊，就是第十三条的一二三第三款啊，第三款，股东在公司设立的时候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公司的发起人与被告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予支持。就是这条啊，就是这条。所以说呢，四个股东有2个没有实缴，那么作为共同的这个发起人啊，尽管甲乙股东已经已经完成了实缴出资义务了，但是呢，还需要替后面那2个没有实缴出资的股东背包袱，就是债权人有权做要求那2个已经完成实缴义务的发起人来替那2个没实缴出资的股东承担连带责任。哲志说，发起人连坐，哈哈，确实有这个意味啊，确实有这个意味。好，托克维尔说好的，谢谢张律师，明白了。好，再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时间也是啊，现在8:50了啊。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提前结束今天的直播啊。热爱生活说没有就去看孩子，呵呵，是的啊。不是发起人就不必为其他股东不法行为担责了吧？是的啊，不是发起人就不用啊，不是发起人就不用。但是在股权转让的时候，今天我们在直播刚开始就回答那个问题嘛，在股权转让的时候呢，买方和卖方还会有可能要承担连带责任的啊。但如果是不考虑买方卖方的问题，就是说你不是发起人，你是后来的股东，然后呢，其他的股东没有履行出资义务，你作为后来那个股东呢，是不需要对发起人，就是没有实缴出资义务的，没有履行实缴出资义务的发起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啊。托克维尔说呢，张律师，资本公积金是不是每年必须要按照10%利润上缴公司？假设公司一直未能上缴资本公积金，将来债权人会不会要求补足？这个没有这个要求啊，只不过说在分红的时候啊，需要优先提取资本公积金，而且资本公积金呢达到了注册资本50%的时候就可以不再提取了啊，所以你这个理解是错误的，就是说你正常啊优先就是提取一个资本公积金啊，在分红的时候，当然你这公司都没盈利呢，也不会强迫你们说拿出钱来去缴这个资本公积金的啊，不会的。好，欢迎张海峰进入直播间啊，我的直播间呢是分享公司股权方面的法律问题啊。如果大家在创业过程当中啊，包括投资过程当中，或者是和股东有任何的争议纠纷啊，都可以来我的直播间，我们做互动的交流啊。当然了，如果是有这方面的法律问题啊，也可以微信和我联系啊。托克维尔说，张律师啊，刚刚那个问题当中的发起人可不可以扩大理解为所有的股东？这不能，就是本身啊，从我的角度，我认为啊，就这个解释，我觉得都已经挺不合理的了。 对吧？这没有必要嘛，人家的发起人也没有违约，那凭什么要求人家承担连带责任呢？但是，公司法司法解释三还是我多次强调的，它是它的那个司法解释的背景，是说在那个公司呢，公司法还没有认缴出资制度的时候形成的。但后来呢，即便是公司法修改了，就是已经设立了认缴出资的制度，但是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依然没有修改，所以说本身这个就不太合理了。那你说再去做扩大解释，那就更没有必要了，更不合理了啊！所以不应该做扩大的解释。托克维尔说，创始人是不是就是公司第一次注册成立时候的股东？对，就是公司第一次就是公司注册成立的时候啊，注册成立的时候就叫原始股东。泽志说，认缴出资对鼓励创业非常关键吧？是的，认缴出资对鼓励创业是当然非常关键的，就是当年啊，我们公司法修订。有了认缴出资制度之后，然后开始了什么万众什么创业，什么大众什么创新呢？就是它肯定会激励这个商业模式的运转啊，而且它认缴出资还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解决了一个隐性的道德风险的问题，就是当时大家创业，你非逼着他完成实缴出资，所以说那个时候大量的虚假出资、凑套出资的情况出现。那认缴出资之后，大家就放下了这个包袱，而且那个时候大家注意啊，就是虚假出资、凑套出资是犯罪的，是构成刑事犯罪的，是要判刑的。但是呢，因为实缴出资这个制度在，那很多时候很多创业的人他就铤而走险，你就不得不这么做，甚至于说成为了默认的一个规则，大家都那么做。但是，一旦你发现问题，或者说一旦有人说要追究你这个事儿，那你就是风险啊。认缴出资制度出来之后，不仅是激发了经济活力，让大家更踊跃的去创业了，而且也卸掉了大家那个悬在头上的那把剑啊，就是那个刑事法律风险的那把剑。所以说，你看创业开公司，在那个时候实缴出资，你不单单要背负重大的经济的负担啊，还要背负一个刑事法律风险。你真的是，你说想创个业太难了，对吧？后来认缴出资制度很及时的出台啊，活跃了我们的经济发展。托克维尔说。那后期购买股权的股东就不能称为创始人了。当然了，后期再进来的时候，再进来的股东那就不能再称其为创始人了啊。哲志说：“这个世界通用吗？”你是说什么这个世界通用吗？哲志，你说什么这个世界通用吗？于会友说：“张律师是不是只有发起人股东之间才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其中一个发起人转让股权后，后来的股东到期没实缴注册资本。”其他发起人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吗？只有发起人之间啊需要承担，但问题是这里面就是这两个逻辑啊，你得捆绑在一块儿。什么逻辑呢？就刚才现在我们提到的这个发起人啊，发起人之间有张三没实缴，李四呢是要替他承担出资义务的啊，连带责任的。那还有一个规则就是说，买股权和卖股权的一方要承担连带责任。那么买股权和卖股权的那一方承担连带责任，就像。这个于会友在直播间说的，转让股权的时候啊，没有缴纳出资，你转让了啊，比如说 A 转让给 B 了，那么 B 也没有完成实缴出资，这时候债权人怎么样呢？债权人就追究到了那个发起人 A，因为你尽管现在不是公司的股东了，但是呢，你当初是出让股权的股东，我依法呢要求你承担连带责任，这个时候。突然会穿透到上一个规则，就是，哎，你发起人不是应该承担出资义务吗？那我基于再套用那个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3条的第三款，就是我再要求你其他股东承担连带责任，你这个逻辑上也是说得通的。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吧？就是好像我说这些啊，就对于我们非法律专业的人啊，有点绕，可能消化起来就会费劲了啊。就是你理解我的意思，就是他那个规则呀，就是说。两个规则，第一个规则会套到第二个规则里面，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毕竟你发起人，你是因为没有履行出资义务，转让了股权，才会产生了基于债权人要求出让方、受让方承担连带责任的关系，追究到了你这个发起人。然后呢，再利用发起人没有履行出资义务，其他的发起人需要承担连带责任，他就会再穿上其他的。发起人承担责任，就这样一个概念了啊。好，我们今天的直播时间也到了啊，那么我们今天基本就到这里了。 叫什么计划没有变化坏啊？我上一次直播的时候还说呢，我说6月4号是可以正常直播的啊，然后6月11号是预产期就不能正常直播了。没想到啊，小宝宝提前和我们家人见面了，所以说正好时间反过来了，6月4号没能直播，现在是6月11号，我们正常直播了啊。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以后呢每周日晚上的8点也都是正常直播的啊。下周日是6月11号啊，6月11号，童说好好看孩子，是的，是的，一会儿就要去看孩子了啊。今天就不跟结束的时候就不跟大家分享什么图书了啊，因为最近看的书比较多的是这个啊，呵呵，现代汉语词典。我估计很多人也知道为啥要看这个是吧？孩子名儿还没起好，哎呀，这个真是读了那么多的书啊，起名的时候呢，发现读的书还是太少了。而且我的读书习惯呢，就不是喜欢读古典，而是喜欢读西方的经典著作啊，什么西方哲学呀，什么人物传记啊，可能是对于，就是你其实怎么讲，就是培养起名字能力的，你得是古汉语掌握的比较好啊，比如说什么《楚辞》啊这些啊，这些比较熟悉的才能对于中文的掌握游刃有余啊，这我就不行了，这个，外文就是国外的书啊，读的太多了，都是白话文，包括后面啊，胡适也是倡导白话文的，就是我是完全沉浸于白话文的世界，现在真正要取名字了，就会发现，哲志说《诗经》当中取名，是的，我这不是没看过《诗经》吗？包括还有朋友建议《楚辞》里面也是起名字的一个好出处啊，但是不是没看过《楚辞》吗？啊，甚至于说里面很多字儿都不认识，是吧？这是吃了没文化的亏，没有办法。拉拉拉说，我也是看字典给孩子起的名字，是挺难的，关键是中文的文化功底啊，确实欠佳，这个不怕大家笑话。托克维尔还说，今天分享什么好书？张律师，《育儿大全》吗？有机会再跟大家说吧，我这个差点被《育儿大全》给坑了啊，差点耽误事儿。这个我哎呀，就是有机会跟我的身边朋友讲吧。这种事儿就是比较相对比较私密的事儿，就不在直播间里讲了。就是大家，反正我的个人经验啊，大家不要迷信那个育儿大全。好在发生在我们家身上的事儿呢是好事儿啊。就是这个育儿大全呢，所谓的险些被坑，就是比想象的比育儿大全描述的要顺利要早啊。就这么个事儿，详细的就有机会和我们身边的朋友分享吧，就不在直播间去说这些事儿了啊。哲志说要看五行吗？坦率的讲，我是不信这些的啊。托克维尔说琼瑶小说总看过吧？没看过啊，琼瑶小说真的没看过。然后琼瑶的电视剧我都不看啊，是绝对排斥的，就是胃部有，就看琼瑶的东西胃部有不良反应啊，所以没有办法，就现在只能是拿着字典啊，恶补一下，临时抱佛脚啊，没有办法，中文功底太差了。这本书还是我媳妇上学的时候留下来的，就是传下来的书啊，要不然的话手边连个字典都没有。好吧，那今天感谢大家在直播间的互动和交流啊，也是放松了一会儿啊。聊了一扯了会儿闲天儿啊，也挺好的，这种感觉也挺好。就是光很严肃的讲公司股权的问题呢，也是就怎么讲，比较紧吧，比较紧张吧，让直播间的氛围和气氛放松一些啊，咱们适当的聊点别的，聊点闲天儿也挺好的。好，那大家没有其他问题或者没有其他想聊的话题，咱们的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儿了。哲子说：“早点休息，晚上睡眠会不足。”哈，确实啊，现在真的是睡眠不足啊，睡眠不足。拉拉说：“恭喜恭喜，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好，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啊。然后大家想要购买课程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在我的链接里面进行购买啊，就包括《公司法大爆炸》的视频精品课呀，那节课程啊，点我的那个橱窗就可以了，好吧？那好，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互动啊！我们下周日晚上的8点啊，正常直播。下周日晚上8点，正常直播， 同说坚持就是胜利，好吧好吧，继续坚持，不坚持也不行啊，对吧？身份地位已经在这儿了，是吧？不坚持也不行。好了，各位，下周日晚上8点再见，谢谢大家的陪伴啊，谢谢谢谢，感谢大家。浩然，我看到你的留言了啊，好好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再见再见，下周再见，祝大家新的一周啊，工作顺利，工作生活都顺心，平安喜乐，谢谢大家，再见再见，晚安晚安。